这是当时2000多年前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及复活的情形。也许很多人在研究为什么耶稣复活了，他到底有没有复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也许耶稣复活以后，多次跟他的门徒显现，让他们看他手上的钉痕，让他们摸摸他右边肋骨被枪刺进去的伤痕。那复活节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2000多年前发生了耶稣复活的事情，这个历史事件到底跟活在2005年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告诉你，耶稣复活的意义代表着神永恒的爱。我们看下一个 PowerPoint， 神永恒的爱以及神永不落空的应许，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样。神爱我们，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不仅是要让我们单独在这个世界上单打独斗，神关心我们在世的生活，神要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带领，给我们指导，神也关心我们以后要到哪个地方去，神更关心我们现在活在世上，因为过去所造成的伤害、悔恨、挫折所引起我们内心的伤痛，所以神关心我们的过去，关心我们的未来，跟关心我们的现在，以至于神让他的独生子钉在十字架上，3天复活，为的就是他要带给我们他那永不落空的应许。什么应许？神说，神，我爱你们，我创造你们，我要爱你，我要带领你，我要指导你，我并且为你预备了一个永恒的地方。前一阵子我看到一本书，是一个医生写的，是一个急诊室的医生。这个医生每天在急诊室里面救那一些濒临死亡的人，他每天面对非常多来到急诊室已经心脏没有跳动，他要用急救器把他急救起来，让他心脏跳过来恢复过来 的医生。他经常发现，每次当他用电击把那些濒临死亡的人救回来的时候，经常有一些人跟他讲说，救我脱离那可怕的地狱，不要让我再回到那个地方去。这个医生不相信神，也不相信耶稣复活，他不相信有天堂，不相信有地狱，但是太多次的经验让他开始思考到，人真的有灵魂吗？我们人死后真的有灵魂，而且这个灵魂会到一个地方去吗？所以他就把他在急诊室里面每一次救人活过来的时候那些所谓灵魂的经验，就记录在一本书上，叫 The Door Beyond Death， 在死亡之门之后。他说根据他多年的经验，他发现人死后真的有灵魂会到天堂或是到地狱去。他发现那些相信耶稣相信神的人，当他们被急救过来以后，他们都说，我来到一个地方，非常的洁白的地方，那里充满了爱，充满了天使的歌声，人们彼此相爱。他说当那些被救过来的人，如果不要相信神的人，他说当我回来的时候都说，我到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方去，那个地方充满了恐惧，充满了失望，充满了害怕。而这个医生说，我相信人真的有灵魂。弟兄姐妹，你相信吗？在圣经里面，神跟我们说，我们人是有灵魂的。刚刚你看到耶稣在断气前一刻，他说，天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了。耶稣在告诉我们，我们有灵魂，我们灵魂死后要来到一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神要跟我们在一起，或是你永远没有办法到神那个地方去，因为你不认识神。所以耶稣用他的死以及他的复活来告诉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地方你可以去，你可以来到那个地方，你可以享受跟创造我们的天上的父亲永远的在一起，在那个地方没有眼泪，没有失望，不再有痛苦，你可以永永远远的过在那个地方。我们的生命在世只有60年、70年、80年、甚至90年，但是我们的灵魂却是永恒的，可以到那个地方去。但你怎么可以到永恒的地方去呢？所以神想一个方法。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根据神的律法，每一个人都是犯罪的，永远没有办法跟神再做的结合，因为没有办法到天堂去。他神说，我要让我的孩子为你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流出来的宝血，他牺牲的生命，要洗净你们所有的罪，以至于有一天你们可以到天堂去。一个父亲跟他的孩子在春天的时候开车到乡下去，他们很高兴的开着车，突然间一只蜜蜂跑进来了。这个父亲开始紧张了，这个孩子更吓了，非常的害怕，脸上表情非常的惊慌，因为这个孩子对于蜜蜂过敏，他只要被蜜蜂叮过，气喘就会发作，很可能就在 很短的时间里面没有办法呼吸，就致命的。啊，这个爸爸看到这个孩子非常啊可怕、害怕的表情，他伸手过去把那个蜜蜂抓住了。抓住以后，突然间这个爸爸发现，也感觉到他的手臂被一个东西狠狠的叮咬了一口，他觉得非常的痛，以至于他把他手放开了，那个蜜蜂又飞出去了，又继续在车子里面照。那孩子看到蜜蜂又出来了，更加的害怕，想说我如果这个被这个蜜蜂又叮咬，我要气喘，或者我也许我的生命就不保了。这个爸爸看到这个孩子惊恐的脸色，马上伸出手抱着那孩子说：“孩子，你不用害怕，你 relax。”你放轻松，你不要害怕。你看看我手上呢，你看到我手上，刚刚蜜蜂它把它的钉钉在我的手上了。我已经为你忍受了那一个钉，我已经为你忍受了蜜蜂那一个刺，以至于你不会再被蜜蜂所咬到了。这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告诉我们的：我把我的孩子为你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担当了你们所有的罪，您不必带着罪，以至于你没有办法跟神结合，以至于你不能到天堂去，以至于你不能到永恒的地方跟我们的永恒的神在一起。神已经为我们担当了，在神的律法里面，我们以前都是肉体，我们都是因为有罪而是肉体的。但是当耶稣的宝血我们流出来的时候，在天堂上面，耶稣的宝血似乎在那个 guilty 那个字上面画了一道线，说 forgiven， 你被饶恕了，你被赦免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犯的罪，我们有无意有意中所犯的罪都被饶恕了。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你不用带着过去的伤害或是过去的悔恨来到神的面前。圣经里面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称义这个字在英文叫 non guilty， 你不用带着你的罪恶，你所犯的罪或是过去的失败挫折来到神的面前。你因为相信耶稣，耶稣把你所有的罪犯都抹掉了。我知道很多人，因为我们成长的过程，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犯了一些错，或是你有失败过，或是有一些人伤害过你，有一些别人对你的批评指责，或是有些人告诉你说你是没有价值的，或有些人拒绝你了，我们有很多的伤痛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做了很多我们难以启齿的事，但神说都没有关系，你不用带着你的罪恶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不用带着罪恶感以至于你不敢跟我亲近，你就要来到我面前，相信我用我爷儿子的宝血为你洗净了一切罪，你就可以来到我的面前。那这是为什么耶稣要把他的儿子让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或流出宝血的原因。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不用说啊、哦，我这么不完美，我以前做了很多的错事，我的生活一团乱，我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我告诉你，你不用完美，你不用把自己所有的罪恶都清干净了，你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神无条件的接纳你。一个女孩子，当她青春期的时候，她非常的叛逆，她经常跟她的爸爸妈妈吵架，她的爸爸妈妈看不惯她。鼻子上有那个耳环，他爸爸看不通，看不惯他头发上那些颜色，也看不惯他很多的行为举止，经常的批评他、骂他。有一天，当这个女孩子成长到十六七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爸爸又这样指责他，他就跟他爸爸说：“我 hate you， 我恨你。”从此他就离开那个家庭，好几年都没有再回到家里面来。他的妈妈非常的担心，他妈妈知道这个女孩子非常的倔强。他也知道这个女孩子没有谋生的能力，骄傲加上没有谋生的能力，他相信他的女儿可以做出所有正不忍的得忍的事。果然这不错，这个女孩子出去因为没有谋生的能力，很容易就堕落下去了，她出卖她的身体。有一天她妈妈带了一些钱到杂货店里面 一台自动照相机前面，就是在照相机前面坐着，用那个让那个照相机不断的照着自己，他终于满满的口袋带满了他自己的照片。他搭上了公车，来到附近的城市。他相信他的女儿应该会在这个城市里面谋生吧，或是在那个地方生活吧，或是堕落在那个地方吧。他终于来到这城市，他进去所有的酒吧，所有的不正常人出入的地方，到酒店里面，甚至到餐厅里面，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把他自己的照片贴在酒店的 镜子的旁边，或是街上的电线杆的上面，或者是在那些生育场所旁边的布告栏上面，他把他的照片满满的贴在那个地方。所以女孩子出去混了好几年，她的脸上终于不再像以前那样散发着青春，她的希望变成了梦魇。她多么渴望回到她那个简陋的家里面，在那个地方虽然有父母的责骂，但是还是温暖的。她不想每天晚上都睡在不同的地方，甚至跟不同人的睡觉。有一天，她终于从酒店的楼梯走下来。当她妈妈走下来的时候，她非常的疲倦，她觉得她非常的空虚。她想一想，我真的是要回家去了。就不知不觉，她走到下面的时候，看到对面的那个布告栏上面竟然有一张熟悉的照片。她就静静的再走过去，她终于看清那个照片是她妈妈的照片。她眼泪流出来，她翻开那个照片，后面写着她妈妈的笔迹。她妈妈这样说：不管你做了什么事，不管你成为什么样的人，我都欢迎你回来。这个女孩子眼泪掉下来，她终于鼓起勇气打了一通电话到家里说我要回家，但是没有人接。她又打了第二通，又是没有人接，第三通还是电话留音。她终于鼓起勇气跟她妈妈说：妈妈，我要回家，爸爸，我要回家，我今天晚上要坐几点几分的车，会经过我们家乡旁边那个公车站，如果你还愿意接纳我，如果你 还愿意饶恕我，如果你 还愿意爱我，我希望在车站能看到你。他终于搭上了那个车，在几个小时的车程里面，他一直想，我的妈妈会来到车站吗？我的妈妈真的像他照片后面所说的，他愿意饶恕我，愿意接纳我，不管我变成什么样的人，不管我做了什么样的事吗？几个小时过了，他终于来到那个巴士站。他巴士的司机说，我们在这里停有十五分钟。这个女孩子想说，如果我来到这个地方，我妈妈没有再接纳我，没有出现来爱我，我就要再继续坐这个车到其他地方去了。她紧张的拿出她口袋里面的那个镜子，把自己稍微打扮了一下。她走下那个公车，她出了公车站外的时候，超意料了，一群人围在那个地方。她的爸爸、她的妈妈、她的兄弟、她的亲戚、叔叔、姑姑们，一群人好几十个人在那个地方，几个白布条说：“欢迎你回家。”哇，他的妈妈看到他就跑过去把他抱住，说：欢迎你回来，孩子，你终于回来了。这女儿说：妈妈，我对不起，我求你原谅我，我是要不应该是这样事。他妈说：你都不用讲，你都不用讲了，我完全的饶恕你，我完全的接纳你。弟兄姐妹，我们天上的父亲就是这样子，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令人感到难以启齿的，或是你过去犯了什么样的错，你伤害了别人，或是别人伤害了你，神都说你只要愿意回家，我无条件的接纳你，我无条件的爱你，我们可以在一起，永永远远的在一起。这就是神为什么让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告诉我们：我为你忍受了一切，我为你忍受了一切，我为你流了血，我为你洗净了你所有的罪，以至于你可以来到我的面前。不仅这样，神就说：你所受的伤害我都知道。神知道我们在世上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挫折，别人会伤害我们，别人会拒绝我们，别人会因为某种原因离开我们，别人会造成我们某方面的痛苦。神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伤痛，很多时候这些伤痛让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未来，影响了我们未来的发展，因为这些伤痛一直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神说：我知道你的伤痛，因为我当我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种痛苦的感觉我都知道，所以你的痛苦我也都知道。所以神说：当我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了解你的伤痛。神说：我要来靠近那些伤心的人，我要来拯救那一些心灵痛悔的人，心灵受伤的人。神说：不管你经历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挫折，什么样的苦难，我都来到你的身边，我都了解你，我要爱你，我要安慰你，我要拥抱你，我要让你知道你每流的一滴眼泪我都知道，我都把它放在瓶子里面，你每个伤痛我都知道，我都把它留在瓶子里面，哪一天我要让这些伤痛成为画中的祝福，挂在你的颈项上面。所以神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他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因为神知道每个人的伤痛。这是十字架以及耶稣复活带给我们的意义之一。所以神说： 我用我的宝血洗净你的罪，你的伤痛会得到安慰，这是我要给你的应许。神不仅这样说，神说你在世上你需要能力，神说你每一个人活在世上都会面对很多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你没有办法处理的。我不知道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在这个时刻或是以前，你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说这件事情我真的做不到，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难的，是不可能的，或者你说我不认为我可以怎么样，也许你说我不认为我可以再结婚，也许你不认为说你会说我不认为我可以找到好的对象，也许你会说我不认为我的工作会有所突破，也许你说我不认为我会找到适当的工作，也许你说我不认为我的婚姻可以好起来，也许你会说我不认为我的孩子可以变好，也许你会说我不认为我的健康到改善。人生就是这样，很多事情让我无能为力，那也就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经常用我们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力量试着挣扎，试着想让事情有所改变，但神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神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做的，神知道我们的力量有限，所以神说我要告诉你，有一个能力是超过你自己能力的，有一个能力你可以支取，以致你可以改变那你看起来不可能改变的。所以神说我复活了，我让我的耶稣，我的儿子复活了，我复活的能力要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圣经里面这样说，这里面说他向我们自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在英文里面他说这个 power available to us， 神来跟我们说这个能力是你可以支取的，他说我可以让我的儿子死而复活，这个能力也可以在你的身上。我既然可以让死人复活，让我的儿子活过来，我可以让你快要死的婚姻恢复过来，我可以让你看起来似乎没有希望的婚姻再活过来，我可以让你似乎看起来没有前途没有路 的道路再度的开启出来。神说我要让你知道，即使你的健康似乎看起来没有办法改善了，但是有个能力你可以支取，以至于你的健康可以得到改善。所以神说我有一个能力，我要让我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让你知道这有一个复活的能力可以让你突破你的困难，可以让你成就超过你自己所能成就的。这就是我们空坟墓的意思。当我们看到空坟墓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活过来了，耶稣活过来来到我们当中，他告诉我们他有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他有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突破，只要你愿意相信他。经常我们人不愿意依靠神，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有能力可以突破事情，我们靠我们的自己的智慧，靠我们自己的知识，靠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可以成就很多事情。是的，我们可以成就很多事情，但是你总是会来到一个地点，来一个地方，你发现你实在是无能为力了。上礼拜上我们一个姐妹一个见证让我非常的感动。这个姐妹带着她的孩子来美国读书，她说她已经没有钱了，他说他已经没有办法了，他也没有身份，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把护士的执照考过去。他如果能考过这个护士的执照，他就可以留在美国，医院愿意请他，他就可以办身份，他也可以把他的女儿从另外一桌带过来这边，让他们可以在一起，因为他的生活条件实在不是很好。他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读书，但是每一次在补习班补习的时候，他说他考试的成绩总是超60分左右，要达到标准至少要75分才可以通过护士考试。他很沮丧，他不知道怎么办，他想到这次没有考过我就要回台湾去，我的前途真的是一片黑暗，不知道怎么办。他说我真的很希望留在美国，让我女儿有一个很好的教育的环境。就他伤心难过挫折的时候，我们鼓励他说你要相信神，你要知道即使看起来不可能的事，你只要相信神，神都可以帮助你。你要相信在看似没有路的时候，神都为你开启另外一扇门。他终于这样每天的祷告，期待神帮助他。有一次我跟他在草坪上讲话，我告诉他说你要期待神的能力临到你的身上，你要相信即使你看起来不可能通过这个考试，神绝对可以帮助你，唯一你要做的就是相信神。 相信可以帮助你，神可以帮助你，相信神创造你，神爱你，神有一个超过你自己能量能力的能力可以帮助你。他终于去考试了，他考试应该是三个小时，用电脑考试，就考到三分之二的时候，突然间电脑宕机了，他只能完成三分之二的试题。他想到这次完了，我本来就已经不容易通过了，为什么电脑到一半的时候又宕机了？他怎么他就结束他的考试？那里的人里面告诉他你要补考或者怎么样？啊，他想到这次完蛋，没有可能有机会啊通过这个考试。没有想到啊，几个礼拜前就在他考试完了。啊，两三个礼拜，当结果公布的时候，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的意思你知道吗？我通过考试，啊，我通过考试，他很奇妙，不可能通过考试，他竟然通过考试。他更奇妙的是，我们那个补习班最近的六个月，他们一起三个月，最近六个月两期，好几十个人，有一些是啊其他国家来的医生，有一些是在这边读护士学校，没有一个人考过，只有我考过了。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考过了。他说他。很多人打电话问他说：“你的秘诀在哪里？你为什么可以考得过？为什么你平常模拟考考得不是很好，你自己可以考过？”他说：“你知道吗？我就是读经，我就是祷告，我就相信神的能力会临到我的身上，成就我自己不能成就的。”弟兄姐妹，上帝有一个超自然的能力，上帝有一个让耶稣复活的能力，在那个地方等着我每一个人来支取。你唯一要做的是相信，相信神有这个能力，相信神爱你，相信这个能力可以帮助你。神爱你，神何等渴望把这个能力给你。但是如果你没有相信耶稣，你没有相信耶稣复活的能力，你没有相信这个能力可以临到你的身上，可以帮助你，可以带领你，可以超越你自己，你没有办法经历神的能力。在复活节的今天，神要告诉我每一个人，我一个复活的能力要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临到那一些相信我的人的身上。神要告诉你，你来支取吧，你来支取这个能力吧。神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孩子们啊，孩子们，当你面对生命中的困难挫折的时候，当你看似无路的时候，孩子们啊，有一股能力就在那个地方等着你啊。你把你的手探进去，把它拉出来吧。你只要凭着你的信心，相信我可以帮助你，相信我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相信我可以让你的健康好起来，相信我可以挽回你的婚姻，相信我可以让你的孩子归回正途，相信你可以找到他工作，相信你的前面的生命会是美好的。神说当你相信的时候，这股能力就要临到你的身上。这个能力不专属于哪一个人，属于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每一个相信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三天死而复活的人。神不仅这样，神不仅告诉我们你需要这个能力，你需要这个力量在你的生命当中。现在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经常面对很多挫折，很多黑暗，你知道吗？我们活在一个世界上，有很多黑暗的势力在笼罩着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常的感觉，当你失望的时候，就有一个意念进来说啊，你是没有希望的人。可是当我们孩子物质企图的时候，就一个声音告诉你说，你这个孩子没用。当我们婚姻面临瓶颈的时候，就一个声音告诉你说，你的婚姻就就此结束了。当我们健康发生问题的时候，竟然一个声音就告诉我们说，啊，你的健康没有希望了，你大概就这样一直病下去了。当你找不到工作的时候，经常一个声音告诉我们说，你就是这样的人，你永远找不到工作，你的未来不会是光明的。经常这种负面的思想会进入到我们的生命，进入到我们思想里面。为什么？就这些圣经里面所讲的是撒旦魔鬼的能力。圣经说魔鬼来的是要杀害、偷窃以及毁坏，他要毁坏我们这个人。因为他们知道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神要帮助我们，要让我们克服困难，要让我们达成神在我们一生的旨意。但是这些撒旦魔鬼不放过我们，所以他经常用负面的思想来告诉我们。因为这些魔鬼撒旦他知道，只要他改变我们的思想，只要让我们相信我们自己不可能，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我们就这样下去了，他知道我们这个人永远没有办法再跟神连接上。当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不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这个黑暗势力经常会笼罩着我们，但神说我已经战败了所有的黑暗。耶稣他死了以后，他三天到阴间去，他带着死亡的权柄，他战胜了黑暗。所以圣经里面说，在这个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我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我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所以这些黑暗的势力 永远没有办法在你生命当中有任何作为的。所以当那一些黑暗的势力，当那一些负面的话临到你的生命当中，临到你的思想当中的时候，你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大声的斥责说，那在我里面的比外面还大，靠着那加添我能力的，我凡事都能做。当那些负面的思想告诉你说，你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出息的人，你永远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你告诉他说，我相信耶稣复活的能力，我在里面的比外面的大。当那个黑暗的势力告诉你说你的健康永远没有办法改善的时候，你永远来跟他先生说，我靠着那耶稣复活的能力，我绝对可以战胜病魔。当你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当那个声音告诉你说你找不到好的工作，你的前途看起来是黑暗没有光明的时候，你勇敢地告诉他，那加添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所以神在告诉我们，我已经战胜了黑暗，黑暗永远没有办法临到我们。圣经里面描述说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圣经没有说魔鬼是狮子，意思是他看起来只是像吼叫的狮子，在吓吓我们而已，他伤不到我们。但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自己的害怕，当挫折难过沮丧不如意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告诉自己啊，我不行了，我们就中了撒旦魔鬼的计，以至于我们一生没有办法得到盼望，没有办法 得胜。一个故事是一个宣教士，他在非洲宣教，在那个地方生活非常的简陋，他经常要到不同的村落去，他是用马车在代步的。有一天他这个宣教士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害怕，他想说我怎么办，我就不去了。但是他又飞得到那个地方去，他身上没有任何武器，也没有任何一条路可以再绕过去。他想了好久，他想说我能不能拿一块很大的石头，把这个石头丢在这个大石头上面，让另外一个大石头压住这个蟒蛇的头，让它死掉。他非常紧张，他非常害怕，他听到丛林里面很多蟒蛇吃死人的事情，但是他又得去，所以他终于鼓起勇气拿一块大石头慢慢地走进那个蟒蛇藏身的石头那个地方。他用力地把他的石头，那个石头打在那块蟒蛇藏身的石头上面，他想说我这样压下去，这个石头两个反弹的力量足够把这个蟒蛇的头压死的。他终于把石头丢下去了，出他意料之外，他发现这个蟒蛇一点都没有动。他很纳闷，他再走进去看，发现原来那个蟒蛇的头早已经被压死，原来有人在他前面走过这条道路的时候，已经把那个蟒蛇的头已经压死了。就是我要告诉你，2005年前，耶稣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为我们除去的所有的黑暗，所有魔鬼撒旦的攻击，以至于我们不用害怕。你虽然看到那个蟒蛇在那个地方非常的可怕，但是它伤不到你了，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黑暗，耶稣已经为我们击败了撒旦魔鬼，所以你永远不用活在害怕、忧伤、沮丧当中。你永远可以相信神已经为我们除去了黑暗。所以如果今天你的生命当中，你记得有一股黑暗势力经常笼罩着你，让你觉得你好像没有办法挣脱出来，让你看似你的前途好像没有光明，看似你的未来似乎没有出路，我要告诉你，你不用害怕，你不用受到这个黑暗世界的影响，你不用受到撒旦魔鬼的攻击，因为他只是吼叫的狮子，他永远没有办法伤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你知道吗？有一天当我们要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到天堂去的时候，我们不用带着害怕去，是要在我们在世界上过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我们的明天。圣经里面说，我已经给你们一切的权柄，可以践踏蛇以及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可以害你们。圣经里面说，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黑暗，没有什么杀的魔鬼的势力可以害到你们。你就要勇敢地相信神，勇敢地相信神已经为你击败了黑暗，击败了恶势力，你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而且你是可以得胜有余的。比方说今天是复活节，我希望复活节的能力临到你的身上，我希望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我希望耶稣基督为我们流的每一滴血可以除去我们生命中的所有的黑暗，也可以让我们面对未来。我希望你也相信耶稣为你成就这些事情， 也许要给你这个礼物，上帝要给你这个礼物，如果你没有接受，还是一个礼物。礼物你一定要接受，你如果没有把这个礼物接受进去，不算是你的礼物，你一定要把它接受，以至于你的过去的伤害可以得到安慰，以至于你过去所受犯的错可以得到饶恕。你现在活着有能力，你未来更可以进入一个永恒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啊《铁达尼号》那个电影，那个电影基本上来描述一个故事，是阶级的故事，上面有王公贵族，有很有钱的人，上面也有那些市井小民，有住在头等舱的，也有住在那个底舱的啊，过着很生活条件不是很好，上面也有很有钱的人，没有钱的人，有年轻的，有老了，有一些是要移民的，有一些是不要去移民的，基本上是一个阶级的分。当铁达尼号沉下去的时候，当时的报纸都出现两个栏，那两个栏会写着哪一些是失踪的，哪一些是得救的，哪一些是 lost， 哪一些是 saved。没有人是关心里面怎么样，人家关心的是我的亲人是失踪的，是死亡了，还是我的亲人是得救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世界上好像我们在乘坐一条铁达尼船一样，有一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要问你说你有没有得救，还是你是世上的。神要问你说你相信耶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三天复活吗，还是你不相信，你有没有接受神的爱到你的生命当中。你如果有，神说你是被 saved， 你是被拯救到的。如果你没有的话，神说对不起，你是失丧的，你是失踪的，你没有办法得救。所以今天在这个复活节的日子，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期待我希望你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勇敢地来到神面前，你都神啊，神啊，我要相信你，我相信你让你的儿子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为我洗净了一切的罪。我相信你三天复活了，以至于你的复活能力来到我的身上。圣经说，凡信靠他人都不至于羞愧，凡求告他名的人就必定得救。神今天在说，我敞开我的手，我敞开我的手，我欢迎你进来，我欢迎你来到我的爱的怀抱里面，我欢迎你因为相信我而来到我的家里面。神说，我站在门外叩门，如果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去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神说，现在我在敲你的门，我在敲你每一个人的心门。你如果还没有开门的，你是不是能在这个时候开你的门？当你打开你的心门，相信我的时候，相信我儿子为你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相信复活的时候，我就要进入你里面，我要跟你一起坐席。有一天我们要到永恒的国度，一同在那个地方享受永恒的国度。如果你愿意吗？愿意，等一下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邀请你。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如果你相信神已经一段时间了，你觉得你的生命当中老是充满着怀疑，充满着不信，你老是觉得有黑暗势力临到你的生命当中，你觉得你的前途似乎看起来不光明，或是你觉得你自己的生命当中很多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你没有办法无能为力的，你没有办法突破了，你绝望，你失望，你对你的婚姻，对你的家庭，对你的疾病，对你的工作，对你未来感到挫折，没有盼望的，在今天复活节的日子，我邀请你再度的打开你的心，相信耶稣为我们复活，他那复活的能力会到临到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可以成就超过我们自己所能成就。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邀请你，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你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我邀请你到前面来，或是我刚刚讲那些，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觉得你的生命中需要神复活的能力临到你生命当中了，我邀请你到前面来，我们一起在这个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再次的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再次的宣告耶稣复活的能力要临到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可以突破。我们来唱这首刚才唱来最后一首诗歌。